弟兄姐妹平安。我请弟兄姐妹每次来到我们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圣经，我们会一直看圣经。我们习惯用我们熟悉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的事情。当我们熟悉习惯某一种方式的时候，不是把我们熟悉习惯的人或者事物拿走，我们会感到不安全，甚至是忧愁。我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是在宾州的费城 Philadelphia 读书，我那时候住在费城的西边。刚到的时候，很多的同学提醒我跟旅行说在费城要很小心，因为费城的治安不好。那时候我们没有车，出门是靠走路或者坐地铁。那么所到之处呢，常常看到费城有许多年老失修的建筑物，还有一些这个破裂的玻璃窗。那有一次呢，我们走着走着就看见一间 7-11 的便利商店。我一看，哇， 7-11 这个很高兴，就走进去。我们才发现说，进去了以后真的是走错地方，店里面刚好有人在交易毒品。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呢，所有人都停下来瞪着我们两个人看，然后我们就赶紧走出来。那时候我们眼中的费城是名副其实的费城，就是废墟的废。我们的感觉没有错，只不过那个时候呢，我们是用刚刚到美国的眼光去看费城和感觉费城，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希望赶快把书读完，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后来几年以后呢，我们要离开费城的时候，我们却是依依不舍，因为那个城有很多很好的地方。我相信如果你去参观过很多费城有名的地方，它的 South Street 还有很多很有文化的地方，其实它不是一个废墟的废。但是当时的眼光我就是这样子。那么所以我们刚刚读约翰福音16章，有一个主题很明显它是讲到忧愁这件事情。好不好，我们再次把圣经打开来，我再为大家把约翰福音16章的第1节到11节呢，我们再读一次。那读的时候呢，我们请弟兄姐妹来专心的听。如果你没有圣经，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来，我们会来看约翰福音16章。我们先来读第1节到11节。第1节到11节，我已经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我们今天早晨再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愿你启示我们的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主帮助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读这段话，主啊，我们有许多不容易明白的地方，主啊，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真理，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让我们愿意被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谢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刚说到约翰福音第16章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主题讲到忧愁，所以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第6节，他说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20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21节， 富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22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弟兄姐妹，我们一个月前在约翰福音14章也是讲到忧愁，那时候说到这个世界叫我们忧愁，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因为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他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最后他说，起来我们走吧，不要再忧愁。记不记得我们读过约翰福音14章？后来呢，耶稣讲完这段话以后，他就离开了他们在逾越节晚餐所在那栋楼房，然后到了圣殿前的一个金葡萄树的前面，就是我们在上一次读到的约翰福音15章，他说到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给门徒听。那么今天约翰福音16章大概是接续约翰福音15章在葡萄树前那段话。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要死之前交代亲人他死后要注意的事情，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要交代后事的时刻。耶稣一定要说，而且要说得很清楚。所以你从这段经文里头，你可以看见他不断地强调这件事情。16章的第一节，他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第4节，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第6节，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第7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25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了，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告诉你们，现在要明说。主耶稣要说什么重要的事情，他要2次、3次、5次、7次的强调说，我现在要明明的告诉你们，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想这里如果你去仔细看这段经文的话，这里有3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这里。第一个主题就是忧愁和喜乐，第二个主题是世界与圣灵，第三个主题是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谈说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成为基督的使者的话，我们若是不明白主耶稣基督要不断在他死之前，上十字架之前，他要强调的重点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所谓基督的使者恐怕不能胜任这个使者的工作和使命。因此我们从这3点来看，第一是忧愁与喜乐，第二个是世界跟圣灵，第三个是祷告。我们先说忧愁和喜乐。你会觉得现代的人和这个世代事实上充满了忧愁，有人为了钱很忧愁，有赚钱的人忧愁，没赚钱的人也忧愁，钱赚的很多的人很忧愁，钱赚的很少的人也忧愁，钱赚的刚刚好的也忧愁，生病的人忧愁，不生病的也忧愁，找不到老婆人很忧愁，找到老婆结婚的也很忧愁，好像很普遍的情形，大家都很习惯就是要忧愁。那么基督徒忧不忧愁呢？弟兄姐妹，你们忧不忧愁呢？基督徒也忧愁，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基督徒也忧愁呢？至少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就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的第6节。第6节说，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为什么主耶稣要说这些事情叫门徒来忧愁呢？是不是主耶稣不要说这些事情我们就不忧愁呢？这个忧愁是因为主耶稣把这个事情说了我们才忧愁呢？不是这样哈。耶稣告诉门徒说，也是告诉我们有关于真理的事情， 虽然门徒满心忧愁，但是主耶稣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想法。十六章第一节，他说到：“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致跌倒。”这是主耶稣的想法，是叫我们不致跌倒。因为忧愁在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问题。主耶稣不在乎我们短暂这个时刻会忧愁，但是他更在乎的是我们不跌倒。主耶稣也有个很清楚的一个目的，他是要叫门徒把这些事情让他们清楚明白了以后，就可以把忧愁转为喜乐，把忧愁转为平安。这是十六章很清楚的一个目的。三十三节，你如果看到三十三节，就是十六章的最后一节，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忧愁是神叫属他人进入他的平安和喜乐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式。所以主耶稣用一个比喻，就是说富人生产的一个比喻。他说一个富人在生产之前他很忧愁，但时候到了，既生了那个孩子，就不再纪念那个当初生产之前的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这个比喻真的非常的清楚，因为这个比喻非常的真实。在座有很多的母亲，当你们怀孕生产的那刻会非常非常的痛，非常非常的苦，可是那个苦过了以后有那满足的喜乐。这个喜乐是经历了忧愁生产出来的一个新生儿。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基督徒的忧愁里面有一种最大的忧愁，其实就是当你感觉到上帝好像不再跟你同在了，当你感觉这个信仰好像不再那么真实了，好像看不见了，好像让你原来可以感觉到看得到摸得到那个可信的凭据不见了，消失了。所以对门徒来说，最可靠的一个凭据就是什么？是有一位天天陪在他们旁边，可以医病赶鬼，可以行神迹奇事，可以天天教导他们，天天与他们同在的主耶稣。这位主耶稣说，若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主耶稣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人就是这些的门徒，当主耶稣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是要见我，这些门徒就开始担心了，他们习惯看到的主耶稣不在了，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对忧愁有一种很习惯的特性，就是只要对未来不是很确定的时候，我们就会忧愁，对不对？我们习惯用我们熟悉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的事情，当我们熟悉习惯某一种方式的时候，把我们那个习惯跟熟悉的人或者事情拿走了，我们会感到不安全，甚至是忧愁。可是我们习惯熟悉的是不是，或者是我们的感觉是不是真实的全部吗？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讲到有关于蝙蝠。如果你去那个参观在 Virginia 或者是在这个阿帕拉契山的一些州里面，他们有一些钟乳石洞，有一些钟乳石洞里面呢有蝙蝠啊。那么这些蝙蝠呢，它在黑暗中行走啊，飞行啊，它们飞很快，但是它们不会撞到墙壁。你知道为什么它不会撞到墙壁？是因为蝙蝠在夜间可以看得见吗？不是，因为它有一个能力，那个能力叫做声呐，对，就是它会发出一种波，叫做超音波啊。那么超音波呢，跟与这个我们人所能辨识的声音呢，事实上是在不同的频率里面。我们人所能够认的这个声音呢，是在20到2万个赫兹啊，每秒钟，这是我们人能够听得见， 一个范围。可是蝙蝠呢，它的范围是叫做超音波哈，它大概是10万到40万，10万到40万的这个赫兹啊，所以它的这个频率跟我们人所能够听见是不一样的。所以蝙蝠它在飞行的时候，它靠发出一种非常吵杂的一种声音，所以声音会弹回来，然后它就可以辨识说它有没有撞到东西。有专家去研究蝙蝠说，它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它的那个声实际上非常非常的吵，这个吵的声音呢，甚至比这个飞机啊降落的时候那个声音的那个吵的量还要大。只是说一只蝙蝠在我们中间哈，你把灯都关掉，它这边飞，我们是完全听不见，因为我们的耳朵能够接受的就是20到2万个赫兹，就是我们神给我们的就是这样子。可是真实的世界里面呢，有没有蝙蝠？有。有没有超过这个声音所能够接受的？有，是超音波。所以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呢？有一件事情很确定，就是这个世界是有苦难。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对不是基督徒来说，这个世界的苦难是帮助他们，引领他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无常。人需要回归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有罪。今天是3月11号，去年的今天3月11号下午2点46分，在日本的东北部九州发生了日本的一个大的地震。那么这个地震高达瑞士的规模是9啊。今天刚好届满一年了，那么我看到那个新闻上许多日本东北部的城市的照片，许多的城市依旧是满目疮痍，很多地方还是有那些大海啸冲过的这个痕迹。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一个数字说，311大地震牺牲的人一共有15854人，失踪的人有3271人，现在还在当作难民处在一个避难状况的日本民众还有34万人。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一个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守规矩的一个民族，这是一个很富足很有钱的一个国家，但是他们经过了一年，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世界是有苦难，这世界的苦难要人看见说人的有限，人需要回归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有限。另外一方面，对基督徒来说，33节，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的话，33节告诉我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基督徒也会面对苦难，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里有一个字，就是苦难这个字。苦难这个字原文的希腊文呢，是念成这个solipsis 啊。那 solipsis 呢，把它用英文来翻译呢，有人翻成 tribulation 或者 oppression 或者是 affliction 啊。那么中文的意思就是说，是逼迫，或者是苦难，或者是一种很难承担的一种灾难的意思。我去查了这个字，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呢，用在旧约圣经70诗译本呢，刚好它只出现了10次。这10次里面呢，很有趣哦。我发现它在创世纪哈，创世纪它用的地方呢，刚好用在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啊遇见的时候，他们形容这约瑟心里头的愁苦啊，然后也形容这个后来呢，他们兄弟之间遭遇这场苦难临到这些弟兄姐妹身上。那么第二处呢，在出埃及记4章31节，他说，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这困苦是在以色列百姓 在埃及人的受逼迫底下的一个困苦哈。第三处在撒母耳记上哈，是讲到哈拿不能生育哈，那么他的对头呢，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那么他用的这个希腊文字也是用这个同样的字哈。那么第四处在列王记后啊，列王记下啊，他讲到这个约哈斯王啊，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因为以色列人受了亚兰王的一个欺压哈。这是之前的四处啊。那后来呢，另外三处在诗篇，但是最有趣的地方是，事实上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出现的是另外三次啊，这三次里面有一处就是在28章18节，好，第10节、第13节啊。那么事实上，第28章，以赛亚书28章啊，他在用一个比喻，他在用什么比喻呢？他把以色列人啊比喻成一个酒徒，一个醉酒的一个酒徒。那么这个醉酒的酒徒呢，喝了酒以后摇摇晃晃，走路不稳，然后呢，在宴席上吐满了呕吐的污秽哈，无一处干净。后来先知来责备他啊，那么先知责备他了以后呢，第10节，所以你去看圣经很有趣啊。第十节他说，他怎么样来违逆这个神呢？他说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11节，先知说，不然，主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所以你们这些谢曼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这段话在讲什么？就是这个所谓的命上加命，令上加令，这个呢，用同样一个字，就是 tribulation， 就是困苦患难。他们把神给他们的话当成命上加命，令上加令，神的话变成他们的一个困苦。之前讲到的困苦，可能是遇见了环境上的变迁，以色列人遇到的埃及的压迫，哈拿不能生育，遇到亚兰国的欺压。但这里讲的是，当你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变成你一个患难，变成你一个你要去承受那个困苦啊。所以时间，我们讲到一件事情啊，我们基督徒常常觉得说，我们的所面对的一个患难啊，事实上很多时候是在那个时间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一件事情，说我们对于声音，我们能够辨别的是有一个范围。其实神也造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是活在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当中，所以我们很容易去用我们的时间的范围来判定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应该愁苦。可是在神的创造里头，时间对神来说是没有问题的。神不怕给我们一个短暂的愁苦，因为他在更在意的是我们在愁苦的时候不要跌倒，他更在意的是我们在愁苦后要转为喜乐，并且拥有平安。所以这是在约翰福音16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主题哈，就是我们的愁苦要变成忧愁，要变成喜乐，忧愁要变成平安。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主题也讲到这个世界和圣灵。所以这里第7节到11节我们常常听到啊，我再来为大家读一次，这常常听到。那第7节到11节我们要很清楚来解释它要怎么解释啊。 第七节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他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要了解这段经文并不是很容易哈。那有一个英国的文学家，他叫做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啊。那么他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说，事实上这些小说应该不能讲脍炙人口，应该讲说真情感人哈。那么有一部电影也根据他的小说拍出来的哈。那么英文叫做 Oliver Twist 啊。你若有看过这个电影的话，我不晓得中文是怎么翻译，可能是把它翻成孤雏泪啊，或者是。那么讲到一件事情啊，讲到就是说那个贫穷和贫穷给人带来每下愈况一种影响啊。其中有一幕场景是说，在一间律师事务所里面，有一个人哈，他因欠债就被关起来哈。那么他的亲戚一直要救他啊，从监狱里头，他想要提出一个告诉啊，就是因为这个人被关起来以后呢，事实上有别人欠他一大笔钱，应该要偿还，所以呢，如果可以把别人的债转进来的话，那么他事实上是不需要被关哈，他就可以获得释放，所以他跟律师在谈这个事情，可是律师不太在乎，那么在那个法律事务所里面的法务人也不太在乎，没有人在乎这个案件。不过最后这个诉讼状就写好了，写在一个很精美的一个羊皮卷上面，可是把它卷起来以后用丝带绑起来，放在许许多多夹杂灰尘的那个案件当中哈。所以你在那个场景上，你可以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很无力，就是这个正义好像等不到那个正义的来临哈。所以有人就说，这个迟来的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因为正义如果一直等到最后已经等到都已经没戏了你才来的正义哈，真的就是迟来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啊。所以这个场景哈，刚好让我们去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为什么在诗篇哈，有许多的诗篇的作者他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是跟神说，神啊，你赶快来审判我。举个例子哈，诗篇十七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哈，我来为大家读，你有圣经可以翻，没有圣经我可以为大家读。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叹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我们的和合本圣经讲到，愿你我的叹语从你面前发出哈，我们那个叹语讲的不是好像很严重，但是事实上英文就是说，希望你那个 judgment 赶快临到我。为什么要把那个 judgment 临到我呢？如果你今天是受委屈的、受冤屈的那个人的话，你希望那个法庭赶快开庭，然后呢，可以给你还你一个公道，可以让你平反哈。所以，对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有这种心情，他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案情带到法庭上。以色列人经历过许许多多，在他们历史上受到外邦列祖的欺压的时候，他们无缘无故跑到他们的领土里，摧毁他们的城市，掳走他们的百姓，然后把他们当成奴隶对待了许多年，所以他们的心里头很愁苦，他们觉得对他们整个民族来看，他们世世代代心里有一个声音，就是说这些势力强大的外邦列国，他们凭什么对我们这样子呢？所以他们希望上帝来审判这个案件，来平反他们的冤屈，但是呢，事实上他们这个希望事与愿违啊。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 透过先知以赛亚来告诉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这是你们当得的报应，因为你们背逆了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有权来定你们百姓的罪。可是这个一种冤屈不平的心情啊，一直延续到耶稣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呢，所以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呢，他们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很明白这种心情。所以如果你要去明白的话，就好像说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狄更斯的小说里的这个人一样，他在等待法官来公平的审判他的案件，那种心情一样。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的对头，门徒的这个对头，是换成了不是一个人，是换成了一个名字，叫做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呢，会逼迫所有信主的人，会把他们赶出会堂，会逼迫他们，会威吓他们，甚至要杀了他们。但是这一次上帝要来证明说，这一次世界是站在错的一边，这一次上帝不会再说以色列人你是该受审判的，这一次上帝要说这一群属我的百姓是站在对的地方的。所以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就可以明白在第八节到十一节他提到了圣灵。圣灵其实就是他用一个字叫做保惠师，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保惠师，其实他是一个担任在一个法庭里头这样一个案件的一个辩护人的一个角色，是一个辩护律师。他要证明，帮助我们去证明说这个世界是在错的一边，这个世界是被告人。但是这一次的原告呢，就是跟从耶稣的所有的门徒，也就是我们是原告人。虽然这个被告人呢，包括了以前曾经压迫他们外邦列国，但是有更多是说包括那些不相信耶稣的犹太人。当然这个所谓的世界一直都还存在，到现在我们前几次讲到一件事情，就这个世界事实上还在掌权，这个世界的王还在，这个世界的王他们所代表的一个，对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所谓相对主义，就是他们说这个世界所有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所有宗教都是好的，所有事情都是可以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可是你如果说有一个宗教他说有独一的真神，有独一的真理的话，只有那个是错的，其他都是对的。但是当你讲到独一，当你讲到真理，那就是错的，那他的是真理。所以在这个世界你不能够继续谈到真神，你在任何场合你不能去谈到你的信仰，这就是世界的王。所以在这段圣经里头，圣灵他担任保惠师，他要担任这个在世界法庭最大的世界法庭中的一个辩护人的角色。那么这个角色呢，他要证明这个世界是错的。那么圣灵要根据三项真正要紧的理由来证明这个世界是错的。首先圣灵要证明世界在罪的事情上有错，就是这个世界是犯了罪，而犯罪的证据是这个世界他自己从头到尾他们不相信耶稣，从头到尾他们不相信耶稣所说的真理，他们不愿意走神的道路。第二个是圣灵要显明世界在公义这件事情上他们有错，这个世界认为正义是站在他那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读我们现在美国里面的很多的这个新闻报纸，就是讲到这个 State and Church 的 Separation 的时候啊， 你发现很多的这个报纸的 editor 他们的一种观点就是他们是真的是很对的，而基督教所呈现的这种观念是很偏狭的，他们是正义的一方，他们觉得他们是正义。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耶稣已经平反了，他离开了这世界，被高举到父那里去，这是一个记号。这个永生的神就好像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的，永生的神已经为耶稣基督这个人子定验，就是他是真正的公义者，他被判定，被神来判定说耶稣基督是那个义者 the righteous one。 所以跟从他的人就在这个判决上有份，这个我们所有的在他里面的人也是在上帝面前是那个义者。那么第三点就是圣灵要显明这个世界在审判这件事情上，就是指定罪这个事情上他有错，因为这个世界认为他自己可以审判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但这件事情在耶稣基督受死和复活以后很明显的指出这个世界的错误。这个世界的错误是指这个世界的王辖制人类跟世界那个黑暗权势已经被定罪了，他的权势已经被击碎了，他的权势已经败到一个死亡。所以撒旦的武器在神的面前已经变成了手下败将。所以当这个世纪的审判的案件，在天庭的这个审判案件已经确定了这件事情以后，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因着圣灵为我们做这个辩护律师，他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安慰我们的人啊。所以圣灵会成就这件事情啊，所以叫我们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即使被逼迫，即使被这世界憎恨，我们可以大大的放心，因为这位施行审判的神要秉公行事啊，在这一次事情上。所以去了解这段圣经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一旦了解以后，就知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有那个独一无二的那个身份跟地位。那讲到这里呢，我们也要对圣灵做一些更多的一些解释跟认识。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到16章中好几次提到圣灵保惠师，也就是所谓的真理的圣灵。他说他在离开以后，天父会因着他的要求而差派圣灵保惠师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圣灵是由圣子差派来的一位天父的一个使者啊。他耶稣会说他会因我的名受差遣，就是说他是耶稣的一个信差，他是耶稣的发言人，他是耶稣的代表，他会永远与耶稣基督的门徒同在。我们今天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圣灵会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的降临，耶稣基督我们这位荣耀的主就会真实的住在我们中间。这是约翰福音14章告诉我们的。那么在圣灵的职分当中，圣灵应该是会隐藏自己，将人的注意力专注的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把人带进信望爱顺服敬拜和委身的生活当中，以至于我们基督徒可以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很深深的一个团契的一个生活。圣灵不是要高举圣灵，圣灵是要让人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凡愿意遵行神话语的人都表明他们是爱神的，圣灵会帮助他们真实的经历耶稣基督的同在，并且与耶稣基督和天父相交。所以圣经是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向他们显现。其次呢，圣灵也是负责一个教导的一个工作。圣灵教导的一个方式是让门徒去回想并且了解耶稣基督曾经说的话，不管在14章或者16章， 耶稣说到一切的真理哈，会透过圣灵再次让我们去回想并且了解。但是14章26节哈，他讲到一切的事情，不是讲到要知道所有的事情，他讲的一切的事情是讲到所有需要知道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这有很大的不一样。这个所谓的将来的事情，不是要发生在我中心镇上的事情，或者是江世明身上的事情，或者是 Amy 身上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将要发生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就是有关于十字架，有关于复活，有关于作王，有关于耶稣基督要再来，有关于耶稣基督要复兴他的教会，这些事情。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来跟你讲说，某某弟兄，圣灵告诉我你在你身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圣灵大概不是要讲这样的事情，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讲。最后圣灵会为基督来做见证，使众人知道那像囚犯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耶稣基督其实并不是罪人，他复活了以后进入天父的荣耀，证明他是真正没有罪的。借着十字架的审判，他驱逐了世界黑暗的王，成为世界的审判者。所以我们刚刚那段圣经讲到说，圣灵就成了这个起诉世界的那个检察官，让世人醒悟到拒绝耶稣或以不认真态度来对待他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罪。圣灵在一个又一个的心灵，每一个人的心灵当中去叫人去知道他们心中是有罪，承认说我错了，我有罪，我需要上帝的赦免。这是圣灵在福音的工作当中帮助人去相信主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说，圣灵是要荣耀救主耶稣基督。一方面他把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讲明，让人的一个愚昧的心能够开启去接受真理，但是最重要的是圣灵的工作，主耶稣基督一直都是圣灵工作的一个焦点。圣灵的工作他自己像是一个灯，他要把主耶稣基督照明，那个灯不是变成霓虹灯，大家都一直在看那个霓虹灯，是要让那个灯照在一个建筑物上，或真正人要去看见那个事情。圣灵的工作是这样，圣灵不要让人家看见说这是灯，他要看见说这样东西是你要看的，所以这是圣灵，这是耶稣。所以这是主耶稣要不断说清楚讲明白的一个主题哈，有三个，我们刚刚讲到忧愁和喜乐，第二是世界跟圣灵，那么第三个就是祷告。第三个主题他在23节24节他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用问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24节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我们到底要求什么？我们上次两个星期前我们说，我们要求彼此相爱，我们要求我们的枝子要连结在耶稣基督这棵葡萄树上。你求这些事情，神没有一件事情说我不会给你了。今天我们读到这段圣经，我们更确定说，我们求彼此相爱，我们求圣灵教导我们认识真理，我们求让我们常常借由圣灵可以回想起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真理的话语，每天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求透过圣灵赐给我们真的平安，我们求透过圣灵给我们真正的喜乐，我们求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同工，我们可以求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去明白这些真理，我们求我们不仅是明白，而且我们可以行出来。我们求这些事情，没有一件事情神不会垂听的，这些事情是神告诉我们 我们在他应许中我们都可以得到的。所以我们要从我们原来一种习惯我们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的事情，渐渐的转成习惯用神的方式去理解他创造这个世界的事情。这世界的事情不是只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个部分，有耶稣基督要透过圣灵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理解那部分。我们不再像那个婴孩，我们只吃奶，我们不像那个婴孩，因为婴孩觉得牛奶很好吃，可他拒绝，如果他一直拒绝说我们要吃其他真正的食物的时候，他就一直停留在那个觉得牛奶很好吃的身上。我们的生命要从原来像一个婴孩生命转成一个耶稣基督要我们长成人的身量的生命。所以若是真的圣灵告诉我们的话语我们今天不是很明白，我们觉得这些话语都是多余的，那么我们就会像我们刚刚读到了以赛亚二十八章那一样，我们把神的真理 当成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们会觉得这些我们非常的不耐烦，因为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苦难。可是若是你把神的话语，你跟神祷告，透过真理的圣灵来告诉我们的时候，那就会换成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喜乐加上喜乐，平安加上平安，这里许多感恩，那里许多感谢。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所习惯的，我们所能够明白觉得很舒服的一种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跟理解神，要把它放下来，要成为上帝透过我们能够去明白。最后我分享一件事情，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这段圣经里头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曲家，他叫布拉姆斯，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布拉姆斯呢，他做了许多很优美的音乐，那么他的音乐里面有一首叫做德国安魂曲，或者叫做德意志安魂曲，英文叫做有人叫做 Deutsch 这个 Requiem 或者叫 German Requiem。 那么他 这首德意志安魂曲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什么叫安魂曲，安魂曲事实上就是安慰死人所以他们举行弥撒这个望弥撒在还是基督教跟天主教都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望弥撒就是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呢，他们举行这个丧礼的弥撒。那么丧礼的弥撒就是说唱这个安魂曲的时候呢，好像要把这个安魂曲送给那个死去的人。可是呢，布拉姆斯他所做的这首这个德意志安魂曲呢，他是要安慰那个还在世上的人，他这个安魂曲不太一样那么他也是一个创新跟突破，因为以前的这个所有的安魂曲都用拉丁文写的，他是身为德国人第一次用这个德文写的那么我开始听的这首是这个安魂曲的时候，我是不太懂。后来呢，我听了几次因为跟着孩子去他们去那个乐团，那我就有那个唱诗的那个，我就跟着他们在那边听，听了几次以后，我去研究，布拉姆斯真的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我想他某一个程度也是有非常深厚的圣经素养。他在这个德意志安魂曲里头所以有空你们去听一下那么他有五个这个 movement， 六个乐章。那么第五个乐章里头，他一开始就是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他讲到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是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这个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他整首这个安魂曲里头你有空去看一下，他从开始的时候，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心必得安慰，一直 到最后结束的时候用启示录14:13哈、我想在我们的人生里头，事实上若是我们明白我们的人生，因为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就是布拉姆斯他在做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把我们的人生透过他的乐章，也透过他所引用的，他每一个歌词都是圣经的经文里头，去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虽然我们有短暂的苦难，但是这个苦难神要使我们心得着喜乐，而且这个喜乐还在属他人里头，这个喜乐是这个世界不能夺去的。但愿我们今天重新的再去看约翰福音16的时候，我们心中有这样的确据，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主啊，在你的里面我们有那永恒的平安，在你里面我们有那永远的福乐。主啊，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知道了主你离开，但是主啊，我们也知道你不久你又再来。主啊，你也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你的工作，你复活之后你升天，主啊，你应许我们你会再来，但这段时间主啊，你差派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中间，这圣灵的保惠师，我们透过他明白你的真理，我们透过他得着安慰，我们透过他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主啊，这是你自己向我们显明的真理。主啊，愿你今天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当中，主啊，你再一次的把你的真理讲，要透过圣灵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也让我们愿意主啊向你祷告，因为主你是那位真正听祷告的神。主啊，凡向你求的，你说天父就像爱你一样也爱我们，愿意把在永生里头一切的福分都给我们，凡我们向天父求的，没有一样他不会应允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跟你求的时候，我们求是主啊，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们求主啊，你圣灵真灵启示真理的圣灵，可以把你所教导我们一切事情让我们可以清楚明白。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成为你的使者，去影响我们的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也影响我们在工作场合的所有的同事，影响我们居家环境中许多的亲戚朋友。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把你的话语放在心里。主啊，不再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而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啊，我们心中愿意有你的平安，我们心中愿意有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